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施教仪，那我们现在进行到藏教的修正部分。那藏教的修正部分呢，我们这个主要啊是从四种群体开始修起。这个四种群体，那第一个呢是归三宝，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啊。那接下来呢是供养三宝，那相对来说呢，我们顶礼三宝，这个归观想三宝呢，主要啊获得传承，以这个为根本。那供养三宝来说啊，主要啊是消除我们业障，增加我们福德为根本。那我们上次呢也讲到了这一点了啊。那供养三宝主要是通过观想供养。实际上呢，我们拿香花灯水果茶食宝珠衣，把这些摆在佛像前面供养，这个佛菩萨不可能啊去拿去吃。那我们之所以把香花灯水果茶食宝珠衣放在佛像前面供养，主要啊是表达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对佛菩萨的恭敬。佛菩萨实在他什么也都没有吃，所以我们在修供养三宝观想供养三宝的时候，大家注意了，那我们这个观想呢，那是真真实实的把自己观想成啊。在十方三宝前面进行各种的供养，也就是说我们观想供养也很真实，内心很虔诚，那这种供养呢，比实体供养功德啊效果是一样的。那相对来说，实体供养它有它的性质性，我们只能买东西呀、买一点点，不可能说买了很多，而且呢又不可能天天买，所以它有它的性质性。那我们如果是观想供养，我们观想的很真实，不单单啊是今天可以观想供养，明天还可以观想供养，而且我们观想供养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东西也不局限在一点点。你看，我们根据下面的这个记值来观想啊，就可以明白。那这样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理性的观想供养，跟那个实体的坐意供养，还是我们这个。观想供养啊，功德更殊胜。好，那我们观想怎么观呢？上次啊，我们已经讲到了，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那这两句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观想的，所要供养的对象，我们供养谁呀？供养所有十方世界当中，那这个是空经来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合起来十方。时间来说，三世一切人师子，过去、现在、未来，人师子啊，人中师子，那这个是佛。 在所有无穷无尽的十方世界当中，啊，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当中，一切诸佛如来，他是我们观想供养的对象。那首先，我们用什么来做供养呢？我以清净身语。我们用自己跟三规五戒、十善戒法相应的身业、语业、意业，那我们在我们以清净的身语意来供养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普遍的礼拜再也没有遗漏。那这里为什么说这个以身语意这里来供养啊？普遍礼拜一切众一切诸佛一定都没有遗漏。我们上次讲过了，那我们礼拜代表什么意思呀？礼拜代表这个恭敬，那就是恭敬供养。那为什么做身与意呢？我们礼拜拜佛的时候，身体要做金杯之下，我们拜下来呀，五体投地礼。五体投地礼怎么意思呢？两只手、两只脚加上头磕在地上，这个叫五体投地。那我们拜佛的时候，为什么这两个手呢这样翻开来呢？这个翻开来之后啊，这个叫做头命接着礼。什么叫头命接着礼呢？以我们最珍贵的头命啊，来接诸佛如来最低的脚。我们这个手翻开来代表什么意思？要这个接诸佛如来的脚踩在我们手上。现在大家都是一样挂佛啊，拜下来手翻开来，翻开什么意思啊？他搞不清楚。这叫徒命接着礼，接诸佛菩萨的脚，是这个意思。因为脚在最低下，我们的头磕在地上，两个手指最干净，翻开来呢，以我们最好的来恭敬供养佛菩萨圣人最低的地部位。实际上你说这个每一次拜下来，这个佛菩萨会不会踩在你的脚上，手掌上心，手掌心上，有没有这样的？不一定有。但是呢，这个我们是对表示对佛菩萨最大的恭敬和尊重，表示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拜一下佛来踩一下，你拜一下佛来踩一下，你说有可能不可能？好，这个关于拜佛的事情，有的居士问，他说师父啊，说我们这个在佛排位前面，他说该不该这个手翻开来呀？你说啊，就觉得该不该？你看大家不敢讲话了，你看见了？我说了。这个他表达是这个意思，那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佛菩萨会踩在我们手掌心上，只是表达我们内心以我们最恭敬、最忠、最尊敬的方式来表示、表达呢对佛菩萨的恭敬和尊重，并不是真的会踩在你手上。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如果拜自己的祖先，你说这个手可不可以放？可以放的。那你这个顶礼礼拜只不过呢是最隆重的一种礼节，并不代表什么东西。那你说对自己的祖宗，你对他恭敬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我们是他的这个下代子孙，你对他表示很尊重，这也是个错呀，没错呀，啊， 而且我们人是物体的东西，出世的贵生它是性体的或者是系世的，你说这个手翻开来一规矩，台阶手上台下会出问题啊？根本不没关系的，它也不可能踩在你手掌心上，只不过我们在礼拜的时候代表我们内心对它的恭敬尊重，那也没关系的。你如果害怕这个鬼这个踩在你手掌心上，你这个趴在那个地方，他要踩你的就踩不到吗？你看是不是？所以这有些事情呢，都是我们自己在那里瞎想想的哦。那根据我们佛教的这个礼拜的仪式呢，这个手掌都是放开来的。你看，那我们这个出家人拜祖师，如果根据他们这种想法，那是不是这个手也要趴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的，我们拜祖师，我们就生往上面分的。而且这种礼拜，我说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礼拜呀，分为好几种，五种礼拜法。这个五种礼拜法呢，这个记载于《沙弥戒》上啊。前面几种呢，都是不如法的。这个名词名相啊，我过去讲过，我现在记不住，背不出来啊。那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我们见到人，这个供下手，儒家里面供下手，啊，这个表示对人家的恭敬跟尊重。然后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呢，针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理解。譬如说，如果是平辈，我们出家人也好，啊，你们居士也好，如果是平辈，合个掌，这个不弯腰的，也不低头的，合个掌就好了，啊，最多就点一下头是可以的。表示打个招呼，这个叫做平生礼。那如果进到了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你表示对他尊重，那这个不能单单这样的弯下腰来这样。那如果是尊长，是自己的长辈，是师父，那是要直接拜下来的。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合掌平胸也好，弯腰低头也好，顶礼在地也好，这个都是啊，相对什么人，这个行什么礼，然后不提土地礼，那这种呢，属于是一切理解当中最隆重的一种理解，表示对他呢最尊重，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拜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也就没什么神秘感了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他们，你看我有一次这个居士啊，这个来顶礼，我说一拜一拜，啊，然后那个居士说呢，哦，对，师父年纪太轻了，他说不能拜。这个是一种，第二种说这个拜佛要拜三拜，拜出家人拜一拜。所以大家呢，对于进到了出家人顶礼，大家注意了，你所顶礼并不是顶礼这个出家人，因为出家人这个身穿一穿，你在顶礼的时候呢，他是代表三宝来接受你的尊重，他并不是顶礼他本人。这个有句话呀，这个望宰相难过望人口啊，那何况啊，这个出家人，你看像我们那天福寺的天人上望人下，大家都拜我的话，我就是不是拜的四脚朝天在当中了？那拜我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拜我，我只是代表三宝的形象，你过来顶礼尊重而已啊。那就好像这个大雄宝殿里的佛像，它只不过是木头的，你拜它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它只代表三宝来接受大家的顶礼，那并不是拜那个木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说拜那个木头雕刻起来的三宝像，你拜它都有功德，那你怎么拜这个出家人怎么没有功德？所以说拜这个木头的佛像也好，拜出家人身像也好，都是代表三宝，它不只代表个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明白这个道理。 你对出家人恭敬的时候呢，这个代表是对三宝的恭敬。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出家人顶礼的时候一拜一拜，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客气，总不可能说你拜三拜我站在那里不动吧，是不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有的这个居士啊，他不知道这个出家人客气哦，他说这个一拜一拜，时间长了他以为说拜佛像是三拜，拜出家人是拜一拜。所以这里所讲的呀，我们这个以清净的这个身来礼拜，这个是啊。那为什么语呢？我们上节讲过的，那你必须啊，礼拜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嘴巴要赞叹，比如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净境，一切无有如佛者。你这个拜的时候，你嘴巴要念的。那如果我们拜佛，这个嘴巴也没念，心里也没有想，这种拜叫怎么拜呢？这个就是亚仰拜，我们上讲过了。这个亚仰拜，那当然了，这个是贬义词啊，它是像仰一样的，这个不会讲话。那这个拜的时候，应该呢，我们这个身体拜着，嘴里面呢要赞叹着，然后呢意要观想着。那这个观想怎么观想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了，你要观想前面是父母兄弟，这个左右两边呢是。这个前面呢是一切历代的父母，左边右边呢就是这个兄弟姐妹，这边的亲戚朋友，后面呢是无量众生。我们自己拜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拜下来，这个第一观想。好，这个是自己这方面的观想。那这个我们这拜佛，我们要观想佛。我们这个观想佛的时候呢，不是把它观想成木头，我们就观想这个佛或者菩萨啊，是真的就是站在我们前面，要这样的观想。然后我们观想这个佛放大光明照在我们这个头顶身上等等，这个跟前面观想都一样的。这些呢我们都是前面都讲过了啊。所以这里说的一切病理尽无余，用什么普病尽理，一丝毫没有遗漏呢？那就是用自己清净的身语意啊，来普病尽一恭敬，以自己的身口意作为供养。供养什么呀？供养恭敬。那我们想要这个普遍的礼拜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怎么办？所以我们观想啊，普行行愿威神力，普尽一切如来心。我们要祈求啊，普行菩萨的这个大恨大愿的威神威德神通的力量的加持，是令我的身体呢普遍的出现在一切如来之前啊。或者说我们要像学普行菩萨这样的大恒大愿，具有威德神通力量，普遍出现一切如来之前。那我们要敬礼普遍敬礼一切诸佛，那必须啊要普现一切如来之前。这个每尊佛经历呢，十方诸佛每尊佛经历多由我的身体去礼拜恭敬。同时我们要观想啊，不当自己一个人在礼拜十方诸佛，同时观想啊，一样前面父母 左臂兄弟姐妹，右平六天正，六亲朋友啊正熟，后比无两众生。就当时一个人在十方每一个佛体面在礼拜，同时观想啊，我们说这个东南西北自的生命啊，也在一切诸佛体面礼拜。你现在呀，听我一讲，好像觉得很复杂。大家如果前面三归一观如果修好了之后，那你观想这个就很容易的。好，现在讲有点复杂，你到你成熟了之后，这个观想就很简单。这个而且呢，不单单说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诸佛，而且要怎么样呢？一生复性刹成身，一一病理刹成佛。什么叫做刹成呢？刹就是世界，这个刹就是世界，就是国土。或者说我们范围小点说一个地球，一个地球成为一个塔，这个塔呢应该是一个国土，一国土是多少呢？三千大千世界成为一个塔。这个折成呢，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粉，这个塔成。这里说呢，一生父亲塔成身呢，就把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粉，一粒粉就代表数字，这是我一个身体。说这个我自己一个身体又并进处啊，像微尘数这个数字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呀、并进成无穷大的身体，无穷多的身体。那我们有这么多身体干什么呀？每一个身体一一病理刹成佛，不单单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如尘沙一样多，实际上十方诸佛也有像刹成这么多数字的佛啊，这么多佛前面多有我们的身体在一一普病理拜，所以就是一一病理刹成佛。哎呀，这个这种境界，如果我们凡夫来想的话，也不可思议啊。但是呢，将来大家如果成佛了，那这个功能就很简单了。诸佛如来之所以能够千百亿化身，它是怎么来的呢？也是从我们在凡夫位上啊。经过这样的观想啊修炼，慢慢就提高到那个境界，心力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在修供养法的时候呢，那不是说不单单说是提高我们的福德功德，实际上在因地当中就开始修千百亿化身的因人。你看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观想自己这个身体啊，一生复性塔成身，一一病理塔成佛，那就千百亿化身了。好，我们的因地当中化身为千百亿个身体，到千百亿个诸佛如来请命修供养，那我们这些福德功德就开始有，千百亿化身的这种神通种子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就种下种子来的啊。下面说欲意尘中尘处佛，各处菩萨终会众，无尽法界尘一览，身心诸佛皆充满。这里说呀，这个在一个微尘当中含有呢这个微尘数的诸佛，这个一尘啊就是这个一国土啊，这个一我们说一叶一如来 一花一枝叶，一叶一路来。这里做的一层中，就一个层代表一个自己，一个世间当中，一层当中啊，有微尘数的多佛。这个既然有佛在那里讲经说法，那当然就有菩萨在那里听经闻法啊。所以说各处菩萨终会住，就是一个世间当中有微尘数的这个诸佛如来，这些微尘数的诸佛如来呢，每一尊佛经里多，这个每一尊各处的佛经里啊，多有很多菩萨这个在围绕着啊。那不单单是一个世界是这样，无尽法界成一般，无穷尽的这个十法界当中，一界代表一个城，一个城里面有无量数的诸佛，也就是说既然在一个城当中有成数的微尘数诸佛，无尽的十法界当中，这个每一个层刹里面也都是这样，有两层数佛在里面啊。深深的相信啊，这些十方诸佛啊，这个都充满在十方法界的层数当中。那既然有这么多佛，那我们怎么去供养呢？各以一切因深海普作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深供养啊，你看，应该说呢，这个所有十方世界中三十一切人之子，我已经生于一切边的净无余，这个呢是总的，用真空义来供养啊，总的供养。下面的是分别，你看啊，首先说普因行愿未生利，普行一切如来行，一真复现参禅僧，一毗陵参禅佛，欲成就成就佛，过处不断中为中。那这些啊，一直到无尽法界这里成依然身心诸佛皆充满，那这些呢都是生灭供养啊。那我们不单单生礼拜，接下来口业供养，口业怎么供养啊？各以一切因深海，那在每一尊佛前面有多有我的身体，每一个身体呢多各以各个多事啊，多以呢一切的声音，一切微妙的声音，像大海这样的声源啊，每一个这个身体啊普遍的发出无量无尽的微妙音词，是普出无尽妙音词。那干嘛呢？从时间上来说，尽于未来一切劫，尽于就一直到未来一切的世界当中，那这个未来一切世界当中就没有数了，无量无数，无始无终。好，那干嘛呀？赞佛甚深功德啊！我们这个口当中发出像大海这样深远的无量无尽的微妙言辞，时间上来说，一直到于未来一切的世界当中，赞叹诸佛如来甚深的功德，这个功德像大海一样的多，赞佛甚深功德海啊。那这里那就是口业供养，下面呢是意业供养。这个意业供养怎么表达出来呢？那我们就观想种种东西，好，我们观想怎么样？观想以度最胜妙花曼，其乐图香其伞盖， 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这个就一眼供养，我们这个通过一眼观想，观想怎么样？一诸诸就多，以很多最为殊胜的、最为微妙的花瓣。花瓣是什么呀？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把各种花啊，这个拿过来串起来，摆在土上，这个花瓣。那这个有什么好的呀？当然，这个花瓣呢，如果是我们农村里边啊，用这种花瓣；如果城市里边，这个印度人特别喜欢打黄金，戴黄金。所以我们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大家就知道，说经常一提到了啊，金银琉璃、这个玛瑙、珊瑚等等。那这个花瓣是什么花瓣？就是七宝花。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个想观想富贵的，那你就观想啊，这个七宝花瓣，就是各种的金银琉璃、珊瑚、玛瑙、赤珠等等。这个珠贯成这个珠花啊、哦，作为这个摆在土上，作为这个装饰品、庄严品，观想这个东西啊，来供养诸佛如来啊，所以叫做一诸最胜妙法嘛。还有呢，其乐图像即赏盖，其是什么呀？唱歌跳舞，乐呢，奏各种乐器啊，这个其你看。当人嘛，是人，是人，这个唱歌跳舞，做成各种微妙的这个形状，啊、哦，你看我们不单单观想最好的这个妙花曼啊供养诸佛如来，我们同时观想呐，有人在那里跳舞，哦，这个姿势，这个非常微妙，很好看，而且呢还配有音乐，各种乐器，啊、哦。这个叫奇乐，奇乐。涂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香啊，就分为呢有烧香、有涂香、有木香。烧香呢，这个东西啊，烧起来啊，就我们现在这个烧香，烧起来呢，这个烟就冒出来的。这个涂香呢，相当于这个香水一样的，涂在身上的啊，涂木的这个涂香。这个极乐图像及伞盖，这个伞盖呢是庄严宝覆啊，在空中的，庄严空中的。我们要观想这个东西，啊，观众一个干嘛呢？如是最胜庄严具。现在我们观想出来最为殊胜的庄严的工具，庄严啊，那就装饰的意思。啊、哦，这个装饰起来呢更好看。我们说庄严，这个装饰跟庄严呢，一个是我们这个世间法当中的装饰，那比较呢这个肤浅的。这个庄严呢是比较神圣啊、哦。我们现在以这个最胜妙花曼、桃香及伞盖啊，啊、哦，像这些最为殊胜的庄严工具呢。这个器具不管有多少，我以供养诸如来，我都要供养十方诸佛如来。那还有什么呢？最胜衣服，最胜香，木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起供养诸如来。我们观想的时候，还观想啊，最为殊胜的衣服，啊，最为殊胜的香。这个香分有哪些呢？有木香、烧香。木香是什么呀？那就是香粉。我们这个拈香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香，啊，这个檀香啊，树这么长的插进去，然后这个把香粉啊倒进去。这是木香，啊、哦， 这个烧香呢，那我刚才讲的就是一篮的香气味啊就出来。木匠烧香于灯烛，那这些贡品有多少呢？一一揭炉妙高具，摩西供养做炉了。什么是妙高啊？妙高那就是须弥山，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最胜妙花幔，极乐头香伞盖啊，最胜庄严具，供养诸如来衣服，最胜香木香烧香于灯烛，这些东西啊，一一堆起来呢，多像须弥山一样，这个表示东西很多啊，所以一一揭露妙高具，像须弥山堆在那里一样，就这么多。这么多东西啊，我们一定不会贪心，不会小气。我去供养诸如来，我传不把供养给十方诸如来。我以广大圣洁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普行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什么叫我以广大圣洁心呢？这个圣洁就是对于这个恭敬诸佛如来啊，是决定的理解的，没有丝毫的怀疑的，这个圣洁心。对某个事情呢是决定理解的，这不怀疑的，这叫圣洁心。现在他说，我现在以广大的这个圣洁心啊，决定的心呢，深深相信一切三世诸佛的功德，所以啊，我要以这个传不多时宜，像普行菩萨这样的恒愿力啊，普遍的供养呐，十方诸佛如来。那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偈子里面啊，这个摘出来，大概的这个大家讲讲啊。这个内容呢也不是很多。这个几个偈子，大家如果根据这个意思慢慢的观想下来呢，也很容易观想成功的。那我们这个修这些供养法，那不单单说是增加自己的福德，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呀、啊、破除我们自己内在的贪心。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贪心或者小气，不愿意把东西给别人，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呢，我们主心想到的是自己，对自己有用的有利的那就愿意，如果对自己没有利的把东西给别人那就不愿意。我们这个六度当中啊，布施度主要是破清贪，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观想供养也能够破清贪啊，因为我们在观想的很成熟很熟悉，我们就满心欢喜，我们要供养诸佛如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清贪的这个习气啊，慢慢就被改变掉了，转变掉了啊。好了，我们这段文字呢是这个大概的意思啊，再讲讲啊。下面说，供养观想毕，把所造光明书归丹田，于周坛中，其余与同心。这个后面的调身、调气、调心等等，多跟我们前面的修三归观的内容都一样的啊。所以呢，这里呢就不详细讲了，就这个意思。那我们修这个顶礼供养三宝法，我们勤命怎么修呢？也是一样，跟这个修三归观前面的要求是一样的。那我们也要调身、调气、调息啊，然后呢，这个发愿等等。 那也是要啊，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呢，我们这里就不重复。所以这里所同情，好了，这个是这个装修供养法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哦。第二呢是随修供养法，这个随修供养法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要修这个供养法。那随修供养法怎么修呢？下面说，行者在装修供养法的阶段的时候啊，可以随修供养法。那这个随修供养法，那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可以让修行者福德迅速增长。那这个随修供养法怎么修啊？下面只是讲个原则啊。下面说，截止行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定自己喜欢的一切，乃至一朵花，都随时做供养，可领福德圆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平时我们如果到公园去玩，或者在这个野地旅游等等，你不光看到什么东西，只要你认为这个东西很好的，你很喜欢的，你把这个镜取过来，然后呢就根据前面一直所讲的，把供养十方诸佛如来。那比如说我们到新营寺去玩，后山有个美玉堂，你看到这个美玉堂这个瀑布这样流下来啊、哦，这个瀑布这个风景很好看，那你眼睛一眯，可以就把整个这个瀑布啊，这个美好的这个风景呢，把它拿过来呀、啊，这个观想之后就供养十方诸佛如来。或者你到老百姓家里去，平时你们这个聚会，这个喝茶，你觉得这个茶味道非常好，哎，你可以还没喝之前，你可以观想这杯茶呢，先供养十方诸佛如来。或者你们到商场里面买衣服，你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你可以这个观想拿过来的，这个观想啊，这个供养十方诸佛如来，这些都是这个随修供养法。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无所谓的、哦、那你这个如果随修供养法修得好的时候，你这个福德增加很快。有一次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两个人呢，这个出去徒步，这个时候呢，这个刚刚啊，释迦牟尼佛走到这个道路旁边，有几个小孩子呢在那玩啊，哎，其中一位小孩子看到释迦牟尼佛奶奶之后呢，很高兴，他说：“世尊呐，他说我现在很想供养你啊、哦，那他说我拿什么供养呢？没什么东西要供养，我的小孩子啊，他把这个地上的这个泥，这个沙子洗得很干净，他这个觉得这个沙子很，小孩子觉得这个沙子很好玩啊、哦。”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石头拿过来，觉得这个石头很好玩。这个小孩子呢本身有这个脾气，他觉得这个沙子洗干净了，这个就很好，捧一捧沙子呢就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阿难尊者说：“你怎么拿这个泥巴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说：“你赶快把我这个钵给他接受这个供养。”后来释迦牟尼佛，哎，后来阿难尊者呀，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小孩子用泥沙来供养你诸佛，放在锅里边，那这个有什么功德呀？”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说：“阿难呐、啊，他说你没有看到，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将来是谁呀、啊？就是阿育王，这个阿育王这不得了吧？啊、哦，他说现在这个小孩子。”以大地捧沙来供养我，以这个福德功德将来可以做大地主，大地主，大地王啊、哎、后来这个阿育王长大的时候呢，他后来当了这个统一了印度、哦、 阿育王这个印度人当时四分五裂，是阿育王把他统一起来的，也就是阿育王的这个扶持之下，这个我们佛教才开始传遍啊这个各个国家。那你看这个阿育王呢，就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捧一捧沙来供养诸佛如来，那这个意义什么呢？代表大地之王，大地之主啊，来这个以世界供养诸佛如来。你看他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福德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你光想这个河流啊、瀑布啊，乃至这个大山啊、深海呀、啊，你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的，都可以供养。这个，所以这里小到呢，乃至一朵花，这个乃至这两个是超略词了。反正就是凡有一切东西你觉得是好的，不管这个有用没用，不管是往的不往的，你都可以拿过来供养。那比如说我生病了喝药，这个药能不能供养？也能供养啊。你看我们这个四时供养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衣服、饮食、坐卧、汤药。所以说你生病了，你如果明白佛法的道理，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增加福德。你这个药还没经好，首先来供养的十方三宝。好，因为你把它观想成这个是一切良药，能够疗这个一切这个色体肉体之病，所以供养十方三宝。那你说这个诸佛如来需要不需要这个药？我们要的当然不需要，但是这个是我们是表示恭敬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对不对？成佛了，他这个肉体谁给他的呀？父母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在传记里面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曾经被提婆达多这个石头推下来呀，这个石头碰在一起，这个石头这个飞过来呢，把释迦牟尼佛脚趾碰出血来的，说明他这个肉体也可以破坏的，不是不可破坏的。还有释迦牟尼佛呢，他也这个头痛几天，虽然这些是表示呢这个因果不虚，但是说明一个问题，他是说视性的暂借的佛呢，他这个肉体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你如果说这个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那佛为什么金刚经上面所讲的这个突波放此期修一波辅助而坐，释迦牟尼佛也要吃饭的，你看对不对？既然都是可以吃饭的，当然我们衣服饮食坐卧汤药啊都可以的这个在公案里面呢，经常看到释迦牟尼佛比那个吉库多长者、这个毗卢沙罗王、阿斯四王等等，经常看他呢就请释迦牟尼佛去这个大斋去应供，那说明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他也要吃饭的。我这样讲的话，大家呢不要这个误会哦。这个佛是针对不同的根基，他视性不同的身份，他视性成跟我们人类一样的这个身体，他是藏教的根基，所以视性成我们人的这个根基根性。通教那就不一样了，别教跟远教更加不一样了。那我现在讲的呢，这个是根据这个藏教的这个标准来说明的。所以这里呀、随修供养法呢，那总的原则上来说，你不管是什么东西，乃至就是你私人所用的用品，如果是第一次买过来是干净的新的，你不管诸佛如来有用没用，你只要心观想就好了，这个都可以。那这个随修供养法呢，那你这个福德就很快就用了。所以我们这个修供养法 最重要的目的呢是增加我们福德的。这里的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可以，我们这个吃饭吃菜，你还没吃之前你也先观想供养。好了，这个是第三群体啊。那第四群体下面说持诵大乘经典。那持诵大乘经典应该怎么办怎么弄呢？前面的调身调气调心观想三宝，那这个光明照在这里啊，观想释迦牟尼佛智者大师等等，那这个跟前都一样，发愿也一样啊，诸佛如来行甚深直至不离永归依这个也一样，这个呢所以这里就不讲了啊，就当中这一部分呢，我们说持诵大乘经典，那持诵哪些大乘经典呢？这里说一切经中《法华经》号称为经中之王，《法华经》呢号称为经中之王啊。那为什么这个《法华经》称为是经中之王？我们释迦牟尼佛刚开始出世的时候呢，就希望啊每一个人多成佛。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马上告诉大家大乘成佛的方法，不讲小乘。那后来释迦牟尼佛一讲这个华严大法的时候，很多根基啊他就没办法理解。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迫不得已啊，经过十二年专门将小乘法断这些小乘的根基得到利益。小乘法讲阿含讲了十二年，我们前面都学过了，你看这些人得到罗汉果位之后呢，就是包裹不起，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他不想再往上面修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佛的，你成佛罗汉怎么行啊？以这个原因的释迦牟尼佛用八年的时间讲方等，讲方等的目的呢是让这些小乘人啊回小向大，不要执着这个小乘的果位，让他继续往前走。经过八年的努力将方等讲完了之后呢，这些人终于转化了啊，对大乘法呢就升起仰慕之心。说这个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再接下来用22年的时间讲般若，讲般若的目的是干什么的？洗除小乘人对小乘法的执着，让他理解这大乘法到底怎么回事，让他明白是哪些大乘法，哪些大乘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殊胜。这个时候小在22年在般若会上，这些小乘人彻底知道了大乘法的殊胜，但是这个时候啊人还没有证悟进去。就相当于呢我们拿了这个美国的地图，知道这个美国这点非常非常好，这个已经知道了，但是人还没到美国去。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30岁成佛，阿含讲了12年，方等讲了8年，这个时候已经是50岁了，般若讲了22年，那就72岁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终于这些根基成熟了啊！到了般若会上，22年讲完了之后呢，这些人大乘法他的相信也懂了，但是他没证进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用8年的时间讲《法华经》，让他们一下子啊开始悟入佛之之境。那我们这个从头至尾一学，大家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这个刚开始一出世就要讲最高的一乘佛法，他们这个不懂怎么办呢？所以把一乘佛法呢，在阿含、方等、般若3个时间段里面啊，把它分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把一佛乘啊分开3佛乘，让他们学习，让他们接受。 这个衣服称境界太高了呀，所以把衣服称呢分开声闻缘觉三乘来说明。啊，那到了法花会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把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佛法呢重新并归到法花经的一乘佛法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法花之情是把一佛乘分为三佛乘来说明，法花之后把三佛乘重新罪归并于佛乘。那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这个出世的目的达到了，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法花经讲完了之后的留下一经一页，把涅槃经后世交代完了之后呢，他就走掉了。所以我们法花经呐，他们是经中之王。那这个法云会上也是讲一乘佛法，这个，所以我们中国有两部大经，法云是经中之宝啊，这个法云经啊也是经中之王，法花经也是经中之王。那这两部法云和法花是哪一个更为殊胜呢？我们举了前面的五十八教法云，是大家知道啊。法云会上虽然是最高的一乘佛法，但是呢，这个听众里边还有别教的根基，还有小乘的根基，完全听不懂的人。法云经当中呢，既有原教也有别教。那为什么有别教呢？因为有些大乘根基啊不能顿悟，所以释迦牟尼佛把成佛的方法呢，把它分成是这个实性、实地、实住、实行、实回向等等，它是处处行不这个一层层的说明。那这个是对针对别教的人，不能一下子顿上。那为什么这个法花胜过法云呢？因为法花会上无论法也好人也好全部都成熟了，再也没有这个别教的根基，也没有小乘的根基了。因为这些人到了法花会上的时候呢，已经是经过释迦牟尼佛的42年的铺垫，42年的教育引导，到了法花会上呢完全都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无论从法来说它纯圆独妙，从人来说全部成熟了。所以这个法花经呢、啊、号称为是经中之王。那为什么是经中之王呢？因为三乘佛法都是从一乘佛法里面开出来的，所以最后三乘佛法还要还归于一乘佛法，还归于法花经的一乘佛法。所以啊，说持诵法花经呢，那等于就是持诵了所有佛法的内容了。所以我们经书里面经常比喻，江水、河水、溪水、井水啊，所有一切水都汇归在哪里呀、啊？汇归在大海。我们这个藏一地之水，就能知传海之味。这个所以不大的怎么说呀，遇大海者也用于百川之水。你大海里边它是一洗澡啊，你等于就把所有的这个水啊都包含在里面都洗了。诶，所以我们这一诵法花经，法花经妙法莲花经既然是一切佛法的总会归处，那我们持诵法花经的时候呢，那等于就是持诵了所有一切佛法啊。所以啊，这里说持诵法华经呢有不可思议的无量功德。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哎呀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啊，他凭什么是经中之王？为什么成为经中之王？为什么说的法华经有这么大的功德？那我们现在一学习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古大德呀、啊，以及赞叹说：“六万余营七楚庄，无 冰妙意广寒藏，这个说得很清楚。哎呀，《法华经》只有几个字，七万个字都不到啊。七图装，因为这个古代呢，这个是把这个卷起来的啊，所以什么七图，这个装起来。但是呢，虽然只有六万多个字，只卷起来只有七图，无边妙意啊，广泛的都含在这里边的，所以说无边妙意广含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看。所有一切佛法是从法华经里面流出来的，所有的一切佛法还还归于这个法华经，所以它是无边妙意广含藏。白玉持冰流色丽，红绫舌上放毫光呐。白玉持冰，那这个表示什么的功德殊胜？我们的嘴巴在念法华经的时候，念念当中啊，念这个念念的是流着舌力的。这个舌力是什么意思呀？翻译的中国是灵骨，好。这个，但是舌力呢分为好几种，我们有入声舌力。法身舍利，这个入身舍利呢，我们这个身上的头发烧不掉，形成黑色的珠子一样，这个是这个头发舍利。你说这个火烧得这么猛，这个头发又特别容易烧，很奇怪。他这个头发烧不掉，反而呢烧得很硬，那这个就是黑色的呀，这头发色。这个骨头可以烧成灰，但是呢，我们这个身上的血肉之躯烧不掉，它形成一粒红的，一粒红的，这个是肉色。那如果是骨头烧不掉，那这个剩下是白色的，那这个是骨头色。那这些。入身舍利啊，代表佛。这个法身舍利呢，也代表佛。哪些是法身舍利啊？那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华经》，一切经典，一切经典是法身舍利。所以我们在这个念这个《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嘴巴里边啊，都流出了舍利子的。那为什么称为白玉瓷冰流舌力呢？表示啊，你这个嘴巴牙齿要洗干净啊。你如果吃了葱、吃了大蒜啊，喝了酒啊，气味很重，那你在中法华经，功德有没有呢？功德也有的，但是呢，你恭敬心不够啊，你这个功德就大折扣。这个故事我们也讲过了啊。有个这个老和尚呢，这个是专门念《法华经》的。这个死了之后呢，到了阎罗王那边，阎罗王对他很恭敬，赶快搬了一张银的椅子，让他坐在呀这个西边。这个要求呢，这个他送《法华经》，这个老和尚挺高兴的，他觉得我不错啊，死了之后这个阎罗王还搬个银椅子给我坐。念着呢，突然这个阎罗王说：“大师大兄，停心，那干嘛呀？”来了个小和尚，小和尚来了之后呢，哎呦，这个阎罗王很恭敬啊，赶快呢搬那个金椅子让他坐下来。这个老和尚的心就嘀咕了，他说：“我送法华经的，我年纪也大的，你只要搬个银椅子给我。”那小和尚呢，年纪又轻，是不是啊？他这个怎么坐金椅子呢？这个老和尚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个阎罗王就知道了。大师啊，他说你呢也不要怀疑。他说为什么他这个说要做这个金银子，你怎么做银银子呢？这小沙弥他送的只能是金刚经啊。这个送金刚经，他为什么功德比你法华经大呢？本来这个经书功德不能说哪个大哪个小，但是这个小沙弥每一次念经的时候呢，这个指甲剪掉啊，嘴巴洗掉。 身上的这个洗得很干净，毕恭毕敬的衣服穿得正正齐齐，身上的肃清干净。说他这个对佛经恭敬虔诚，他这个功德呀，就胜过你诵法严经。他说你每一次这个诵法严经的时候呢，这个手也没洗干净，这个涂眼的时候涂抓下，抓下来你这个涂上去涂小的呀，皮肤指甲印里边呢都是泥垢，啊、哦，一开始呢这个放金珠的时候，呵呵舌头弄一下，他这个口水就渗在这个金子上了。你对这个法宝不恭敬啊，所以你的功德没有他大。所以你只能做淫仪，这个小沙弥呢可以做净仪。这个小老和尚有点不相信啊，他说我年纪也大，我送法经、淫经送了多少年了，那怎么可能功德比他小呢？他不相信，不相信行。他说我们现在地狱里面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地狱啊，你们两个人一起念经，看谁最厉害。然后呢，这个老上的这念佛经哦，喷出一股白色，这个就白色光明，银色呀，闪闪。这个说到之处呢，这个地狱的那些苦聚包金滚棒就慢慢慢消失掉了。然后这个小和尚呢，把腿一盘哦，突然金刚经一念，哦哟，放出万道的金色光明，照到哪个地方呢？迅速就摧毁了那些苦聚。摧毁了那些刀金剑、刀伤剑灵等等，火汤女汤，这一下子消掉了。这下这个老和尚没话讲了。哎呀，所以这里说的白玉持冰留神力啊，你把这牙齿要洗干净哦。这看起来呢，这个非常干净，是白玉持冰留神力。哎呀，这个说一说，这个讲好呢还是不讲好？有个居士怎么说呢？我说你问他，我问他呀，我说你这个那个书本啊拿过去看了没有呢？他一听，哎呀，他师傅我不想看了，干嘛呢？他说看经书的话，要求我们熟悉掉，牙齿刷掉，很麻烦，说干脆我就不看了。你看，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好，如果这个严格要求。那你怕麻烦，如果随随便便没功德，你看，这个是矛盾的，你看哦。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你这个看经书啊，要这样那样那样这样那样，人家就不想看了。所以大家如果劝别人啊，你要恭敬经书，你这样讲的话呢，你必须把原理给他说清楚，他就明白了，啊、哦。你不要呢这个只讲其一不讲其二，你只是明确要求人家说，哎呀经书要怎么放怎么弄。那个居士跟我说呀，说每一次看他的这个母亲呢，说念了经之后呢，要哄黄的不给他包起来，恭恭敬敬的放在很高的地方。哎呀，这是啊，他说我工作很忙，说自己工作很忙啊，哪有时间干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告诉大家，你这个经书要怎么样怎么放，为什么要这样放，为什么这样，你要给大家说清楚。因为你这念经多一分虔诚就多一分功德啊，时间都是一样的，你放了半个小时念下来，他也放了念下来，你以清净的恭敬清净的心去念，跟随随便便的这个牙齿嘴巴里张开臭烘烘的这念完全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这点大家注意好，都是白玉持冰留神力，红莲舌上放好闻呐、啊。红莲这当然也是这个比喻了，我们这个啊、哦，这个舌头上这很干净，不要把这个一股气味。然后呢，这个吃的什么东西，这个舌头一嚼，这个帅帅的东西啊，都站在这个舌头上。这个放毫光呢，表示智慧。这念念之中啊，就放出智慧光明。喉中甘露涓涓泪，口中提壶滴滴凉。那我们这个诵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呢，这个《法华经》的功德呀，就像甘露一样的滋润我们枯燥的心体，一滴滴的滋润我们的心。啊，这个我们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呢。就像提壶一样的 弟弟啊，递在我们的口中，给我拜个清凉。相告诉我，家老遭罪过上狱，不许妙法两三寒。纵然假老假慈啊，就算你这个假老，照所造的罪业呢，超过大山，超过五岳，这个罪过很大。一诵《法华经》呐，不需妙法《莲花经》两三行经读下去，这个罪业就消掉了。那你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持诵《法华经》这么大功德呀？就是经中之王，一诵《法华经》在走，一切的经书妙义啊，全部已经含蓄在这里面了啊。所以这个读诵《法华经》功德这么大。我们在历史上，这个《法华经感应录》里面，这个都有记载。有一个这个孝女，有个女孩子啊，因为她这个父亲死得早，她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呢，也没多少力量啊，年纪大了之后呢，哎呀，她就很想念她的父亲，她觉得呢这个没有很好的这个孝顺父母，孝顺这个父亲，所以后来她这个出嫁了之后呢，就有点情之后啊，她就请这个。一个书生过来啊，古代呢专门有人给人家这个抄经的，这个把这个经书拿过来呀、啊、叫那个书生教他抄经。然后这个女的每一次抄经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虔诚啊，当然这个衣服换掉，一手要洗掉啊，牙齿要洗掉，头发要洗掉，上厕所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要换鞋子。这个厕所是脏的地方啊，他每一次进去，鞋子脱掉，衣服换掉，外衣换掉，他是这样的功德精神。那这个女的为什么要抄《法华经》呢？她听说这个抄《法华经》功德很大，所以他的发愿呢、啊，以抄经的功德呢回向给他的父亲。后来他抄经抄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就突然这个有头牛啊过来，就跪在这个他自己房间的门口。这个牛看到他女儿之后呢，这个两个泪直流啊。后来把这个第七天回向回完之后，那个牛呢就跪在房间门口就死掉了。你看这个感应啊非常殊胜啊。他这个父亲堕落为畜生身体，这个抄经功德一回向给他，这个马上就突了畜生业的果报，这个投胎当然去了。那我是举个这个例子呢，那大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抄经啊，我是说明以这个故事来说明的这个《法华经》的功德不可思议。那我们现在抄经有没有功德呢？我们现在抄经，大家我觉得没有，不单是没有功德，而且呢，我觉得还不一定这个很好。人过去古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流通法宝完全是靠我们人力，可是靠人工。发心，你抄一部，我抄一部，抄好了之后呢，请给别人供养，送给别人供养，别人拿过去呢也非常珍惜啊。古代呢靠这种方法这个流传佛经的，而且他们在抄经的时候呢是抱着十分的恭敬心去抄的。那我们现在呢，一这个印算发达啊，那这个不需要啊，我们去抄。第二呢，古人这个令毛笔字啊，毛笔写得非常好的，看上去非常的舒服。我们现在写的毛笔字歪歪扭扭，你这个抄出来给谁？你看谁也不要，是不是啊？这个、第二、第三，我们现在抄经是干什么的呀？并不是以恭敬心抄经，你把这个 金珠拿过来当做怎么样，都是废纸来另起的给自己。你这个金珠烧完了谁要，你烧掉又不行，丢掉又不行，你往哪里放？而且最大的我说了，其实不好的原因呢，过去拿金珠是法宝，我们现在拿金珠当废纸，把它当做自己领毛笔的废纸，所以这个截然不同啊。所以我们在哪一个时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那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古代呢，因为没有这个印刷，所以鼓励大家呢多抄经，当然这个功德就很大。现在这个经书很多，你抄下来谁要，你自己都不要，抄好的时候东丢下西丢下，你功德从哪里来啊？你看，而且本身我们抄经的时候一点功绩性都没有，把它当做废纸的另笔的，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好了，下面告诉我们，这个既然法华经功德这么大，那我们要怎么办？下面说，行者根据自己的实境，行者修行者，或者是选整部读诵，你如果时间多的话，整部读诵，或者是其中一品作为终身读诵，或者呢直接读诵啊，南无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以十万遍为阶段。那我们这里呢，你如果是想要开智慧啊，那你必须选择呀，整部法华经都要读。如果实在的这个时间不够，那我们就选其中一品，或者是无量寿品，或者是安乐行品啊，或者呢是观音菩萨普门品，那都可以。这个还有呢，这个方便品，这个是法华经当中的次要品啊。这个方便品、无量寿品、安乐行品、观音普门品，这个四个字能称为法华次要品。大家呢，你如果是为了开智慧，那你必须要读书。如果是真目的不是为了开智慧，目的是消除业障、培养福德的，那我们直接就读书，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菩萨，十万遍为阶段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读诵一部读诵这个经题，就有这个获得所有的功德呢？下面说，经题是一经的总义，经文是一部的细分。那什么意思啊？这个一部经书的意思，全部已经这个包含在这个经书的题目上面。所以说经题是一宗的顶义。比如说我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整个的下面一部地藏经里的内容都是讲地藏菩萨的事情的，所以我们一念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题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功德呢就包含了整个一部经书了。所以经题是一宗的一经的总义，经文呢是一部的细分，经文下面的内容啊是这一部细细的分析详细来说明。所以说虽然不读诵整部经文，功德也是相同，但是为了要开发智慧的人呢，必须要读诵啊经文啊。所以我们现在修持阶梯的目的呢，是主要消除为缘，我们这个所以选择呀十万比为阶段，就这个原因。那实际上这个这里虽然把它是作为这个四前提之一，那你如果修行，你只要下面学了之后你明白的，你专门持诵这一句南无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也能够修成功。什么原因呢？我们心意的持诵这个法华持诵经文的时候一样啊，跟前面要求是一样的，从心里边发起，从嘴巴里边念出，从耳朵里边归落，这个其中如果有昏沉有散乱，这个心马上要拉回来，我们需要正念正知。那这种方子或者是客诵，直接出声念，或者用手机念啊，这个附近来拿 吐出来不管它，附近来摸吐出来不管它，附近来庙吐出来不管它，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光会佛菩萨，我们通过这个数息也可以这个打坐啊，调身调身调好来之后，直接用这个或者直接刻钟，我们直接能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菩萨，把所有的心啊设在这个声音上，这个一念来代替妄念。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禅定功夫啊也可以培养出来的，也会从这个初住到了细住，细住到了欲界住，欲界住到了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到了初禅，初禅到了二禅，也能够救出来的。单单凭这一点就修出来的，不是说这个修不成，也能修成的啊。那我们这里呢，只是把它作为是这个情形，作为是这个消除业障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这个修行啊，我们这个《法华经》也能根据这个呢，也能修得上去的。有的人说我要求往生西方，这个能不能将这句“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佛菩萨”这也能不能修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修得上去的？你如果想求往生西方，我们这个去念“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佛菩萨”也能够生得了。那为什么能够生得了呢？因为我们在《法华经》当中说得很清楚啊，如果想要求往生西方，临终有障碍生不了的，我们修学法华上面的人呢，临终啊那就有轻浮住所，我们上次讲过了，修法华上门，修法华法门呢，临终的时候有很多障碍，一轻尊佛过来呀，同时住所把我拉上去，吸引我们往生西方。所以这个法华经主经中之王就这个道理，他是把所有的法门都包含在里面的，包括阿弥陀佛他自己本人也是依法华经修成功的。这个问题我们上次在讲课的，在我在讲经的时候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你说我们现在呀念阿弥陀佛然后往生西方的，那阿弥陀佛他自己呢，都不可能说自己念自己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能完成西方吧，大家到底这个明白了没有啊？阿弥陀佛他是根据法华经修成功了之后呢，他发愿水如果念我的名号，将来我可以把它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阿弥陀佛他自己还是凡夫的时候，他念水啊，他不可能自己念自己吧，说我现在只能解，我说能解法师，能解法师，自念自己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法华经里面记载的，你看阿弥陀佛他是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同时是大通智胜如来的儿子王子啊，大通智胜如来他是转轮圣王，出家了之后呢，他把自己16个儿子都带出去出家了。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阿弥陀佛当时多是大通智胜如来下面的王子，他们就是依这个大通智胜王如来呢是学习这个法华经，后来这个修成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法华经是经中之王，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不光修哪种法，你把这个法华经修好了呢，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因为所有的法都含摄在法华经这个法里面去了，是这个原因，说成为经中之王。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就在这里为止。